各位师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有足足两周，其实是三周的时间啊，让各位去复习我们前面的几卷，尤其是修所成地的道次第。那我们透过闻所成地，对于五明的菩萨藏法啊，或者是声闻藏法、三藏十二部经有所学习，成就了正念以后呢，就开始独一进处专精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我到底要不要走向离欲的这条道路。你如果不走，你要付什么代价？你要走，你必须做什么努力？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跟自己商量确定，产生出一种决断的智慧。这个决断的智慧呢，就叫做思所成智。思所成智呢，它就能够让你啊，在这条道地的修行路上，无间因重，心呢能够随转。然后呢，从你开始修学，引发三摩，引发定的心，就是三摩悉多地的心呢，慢慢的多多去盘腿修禅之，心就慢慢能够专注在你今天所选择的所缘经上。透过闻思修，又懂得怎么样能够正确的作意。然后呢，透过正确的作意呢，你的念根呢，就开始能够防护你的六根，而且最终啊是防护你的一根。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会谈到这个事情，密护根门的事情。那么在此之前呢，你还是必须同时进行很多的前行工作。今天呢，跟各位谈的入声闻地，就在谈你要去证四种沙门果证必须要具备的入门条件，还是谈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过去曾经也在五四圣相应第一地的时候呢，谈过心意识，尤其谈过里面的心，就是指阿赖耶识。在本论当中对阿赖耶识的琢磨不太多啊，如果对于阿赖耶识想要比较多了解，可能应该要学习的是色大生论的所之一。墨学在所之一的那堂课当花了35节课哈，非常详细的去讲阿赖耶识，我算是用心准备去讲这个部分啊，而且收集了很多对阿赖耶识的一些我不认为正确的理解啊，做了很多的论理，做了很多的澄清，希望能够确定，让阿赖耶识的观念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修学法空观。在这边呢，我们就不多说。不过呢，今天会谈一个跟他一样重要的种子性。尤其越我年轻17、18岁学佛的时候呢，也是狂妄青年了，总是觉得道理比较重要，智慧比较重要。那也一直听学长讲啊，说佛法是智慧的宗教，就对于比较深妙的道理呢是比较好要的。可是学佛30几年以后呢，就发现让你决定有没有进步，有没有三根发相的，其实不是你智慧懂多少。因为智慧的语言其实跟哲学论述世间的逻辑呢，在形象上差不多。能够让你修行得力不得力的关键，乃至于在学佛的路上会不会退转，都决定于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种性，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所栽培的涅槃法缘的善根。如果你没有去好好的栽培种性，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成熟善根，那么这边所谓的善根呢，当然就是我们讲正涅槃的信、敬、念、定、慧五根。那么如果你的种性不确立，善根不成熟，果证是不会有缘的。很多现代的佛教呢，都会仅止于在所谓的正见的建立，这个我也不反对，因为八圣道的第一支就是正见。可是正见决定要在因缘果的建立事上呢， 才能够称为正见，否则只是叫做见嘛。要称为正见，一定要跟正法相应，心要能够相应，你必须要入道，入道有一定的因缘，有涅槃的种性，有信心念念会，就是正得涅槃的法缘，你才有办法有涅槃的果证。涅槃法虽然是无为法性，不是由因缘成就的，可是有为道地，透过种性的栽培，善根的成熟，是为了要除障，障无法清净。涅槃纵使是一切法的自信，我们凡夫人呢、是作证不得的。所以今天呢，我要花整一节课的时间，上午呢来谈种性跟屈入的问题，下午呢专谈出离地里面的五门啊定资粮里面的戒律。那么五门定资粮的另外四门，其实都是为了要去成就跟亲近戒律仪而有的另外四支相，所以我们叫做戒净亲近四支。这个我们是下一次课程上午会一次把它圆满，然后呢下一次课程的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谈本论所教导的五种净行所缘跟五种善巧所缘，然后呢再下一次呢就会跟各位来谈怎么样利用二道出离二道离欲，就是就过四禅八定，透过四谛十六行来得到世间道跟出世间道清净的方法。时间当然一定是不够用啊，我只能够抉择重点来说。那么其实有很多的重点在过去墨学都有单章专题的来说明来练讲，所以各位可以特别因着专题去选读。好，我们本章呢还是为佛学进修班呢特别做本论的导读，希望能够把十七地它的升起次第的脉络的重点呢，希望都能够引导各位去做相当程度的理解。大概这是我省了一次修所成地的时间，加给了声闻地，用三次课程的时间呢来把这么大部头，其实怎么样证解脱道它的道理跟方法，预计的教学计划。那我们今天这个早上呢就决定来谈种性的问题。种性的问题在本论当中呢多处讲到，专门跟修行果证有关系的呢是在声闻地跟所谓的菩萨地。那你去比较一下这两地讲种性，大致的主体一样，可是呢在声闻地的时候呢它比较着重习所成种，在菩萨地的时候呢他才提出了跟习所成种一样的啊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本性助种。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的话呢，本性助种就是先天本具的一种倾向，习所成种呢就是后天随着善知识引导而建立的一种偏好跟倾向，这个我们下文就会谈到。那我们不管去区分本性助种习所成种的两类它到底同跟异，首先我们必须对种性有个基本的定义。所以在声闻地入文之后呢，他就开始先介绍种性的定义。何谓种性？种性呢根据内文呢我把它区分成白板上我所写的几个文段，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对这段文有了一些不同的体会啊，有的不同的体会，所以我做了一二三四五六六段的解释，我分别就白板上的文呢跟各位解释。各位不必抄啊，在卷二十一，他说云何种性地？他说啊，若种性的自信呢，应该怎么说呢？云何种性？他说。为种助种性的布达伽罗有种之法，由现有故安住种子安住种性布达伽罗，若遇圣缘便有堪任便有势力，于其涅槃能得能证。 这句话你们呢不用抄，你们拆解其中的元素。其中的元素，什么叫做柱种性布德嘎罗？何为柱种性布德嘎罗呢？它现有种子法在哪里有呢？它的所依，所依是什么呢？世俗地来讲就是我们的五蕴啊，六根所摄。圣义地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比较维系不可知的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当中，你必须现有，就我们说你是不是住种性布德嘎罗，谈的不是你过去有没有，未来有没有，而是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可是现在有没有需要另外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若遇圣缘。如果你遇不到适当的条件，你无法现行嘛，你有也白搭，你有也白搭。像我大女儿刚满20岁那一天就拿到驾照，那个时候她刚好毕业，不是毕业，一个暑假还在大学，我就在那年暑假送她去学开车，去开车，因为她的生日是7月，暑假期间，学完开车，考驾照一次考上，还不错。考上之后呢，不敢开车，到现在已经7、8年了，已经7、8年了。然后呢，再叫他开，哪敢？对不对？有没有种子？有，他拿到了个 license 啊，对不对？取得那个资格了，也有那个能力啊。不是能力都在教练场当中，对不对？知道怎么样去 parking， 知道怎么样去倒车，知道怎么去 S 型啊，如此而已。这些该有的，包括交通法规的知识，它完全都有嘛？有没有种子法？有。那个时候现有，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为什么呢？缘不生，缘不称骨，没有相称的缘，对不对？因为它个很小。然后呢，我当时开的是 Camry 的原装的大车。那我的脚也比较长一点，通常我调的位置，当然那是可以调的了。不过它一调，整个身体就会靠近那个仪表板的位置，他就觉得很别扭，他就跟说：“老爸，你要真的让我开，你就换部小车呗。这小车我开上班觉得没有面子，对不对？尤其我很讨厌没有屁股的车子。”啊，那个时候当然自己的偏好是这样。那没有这样的语言，他这样子的种子就没有办法得到串习的机会嘛。是吧？那你说他有没有种子性呢？啊，有了这个缘的条件，能够让他去把种子得到练习的机会，才有堪韧性，才有势力。对于所谓涅槃这个果啊，才能得能证，是吧？所以他其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现有种子法；第二个，要遇圣缘。第三个，要有堪韧，要有势力，能够在涅槃能得能证。所以呢，他必须要懂得涅槃是什么，是吗？所以涅槃虽然是无为法，虽然是自信清净，虽然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但是布德嘎罗有藏，有盖，有随眠，有缠缚，所以让我们不能得证。所以在界定完了种性之后，他随即马上讲有四种为缘，让你的现有涅槃的种子法不能够有堪能性势力去证得涅槃。所以我在界定种子性之前呢，我先来谈这四种为缘，白板上有写啊，四种为缘。哪四种为缘呢？一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过的，上礼拜我们讲过，你要修道，你要具种子性。怎么样能够证明你具种子性，你有修涅槃的种性呢？由这十种圆满可以去证明。哪十种圆满？背一背我们上次来，我们稍微考试一下，背一背我们十种圆满的法句。那十个怎么背？第一个怎么样呢？要生而为人，而且要生在中国，对不对？所谓中国是有佛法的地方，对不对？人生中，然后呢， 你的根要有名利性，你不能呢眼瞎耳聋，然后呢口哑，对不对？最重要是你一根不利，对不对？讲什么不明白什么，啊，鱼吃吃的，啊，根要聚。再来呢，业未倒，你不能够造无间业，对不对？你造了业呢，升到了三恶道，对不对？或者是福报太好，升到天界。福报太好，或者是苦太重，根本没有时间让你有机会去想要学佛，所以你必须要不能有这种业障，业没有颠倒。然后呢，对于正确的因果，你要深信，你不能以这一生这一世为限，只求此世的如意。这样的人呢，根本没有那个动机，没有那个意乐啊，想要学佛，想要成就圣道，对于涅槃菩提干我啥事儿，对不对？好，所以这叫什么？人身中根据业未倒信处，这是自圆满的五知，对不对？自圆满的五知，你看各位有没有？你们是不是人呢、啊？是，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大人、老人、小人。管你是什么人，你是人嘛，我是人嘛，对不对？我能学，你们大家都能学啊。第二个，你们有没有遇到佛法？有，对不对？就你到书店去，现在几乎每一个大的书店都有佛法的专柜，而且还不止一种专柜，对不对？好，然后呢，你们的根有没有力量啊？有，对不对？至少根都是力的嘛，对不对？有没有人拒绝你去看书啊？有没有人叫拒绝你去听经文法、啊、有没有人拒绝你去思维佛法里面的道理啊？只有你要不要而已，没有你能不能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障碍拖着你非要那样子干不可？只有你的动机起不来，还是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你对因果信不信呢？可能过去不见得学过，不过大致只要你有一种世间逻辑的智慧，连科学家都同意因果论，对吧？只是佛法不只是同意因果论，他还更要信缘起，因为因跟果之间的相属性必须要有相称的条件，而这个缘起是谁赋予的？我们的心。你心是这些因果能够相称、能够现行的一个平台。我经常讲，事是一切因果的平台，所以因果要现行，都在这个事心上能够得到机会。如果这个事心不给这个因果性呢、啊，有一个舞台去表演它，因果、因跟果之间呢，没有决定之性可言。佛法跟世间法很不一样的地方在这儿，它同意因果论。可是因果如果没有相称的缘起，它没有必然现行的能力，这个叫做无自性空。所以佛法在圣义地上呢，他说业性本空，并不是说没有因果，因果是必然的，但是它不是决定有生的自性。因果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没有相称的缘起，没有谁可以让它生，他自己也不会生，对不对？自因他缘，个个没有生之性，哪有第三个能够生的可能性？无因无缘更没有可能。这个道理各位要深信不疑，深信这四因无生的道理要干什么？知道你心怎么样善用，怎么样给予这个因果一个适当的条件。我们整个的修行都是在修炼这一念心嘛，给心让正确的因果有一个正确的舞台，对不对？让它变成佛国净土，不要让它变成三界九地。这是我们有能力去选择的机会，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那么你就不是真正的佛法弟子，你只是强调一般的因果性，谈一定的因一定的果。所以呢，每次供花的时候都想求我们下一辈子比较漂亮一点，对不对？啊， 栽一个生，就希望啊以后有很多这个朋友的缘，你就用升天或者是增上升或者是福报圆满的那种希望想去求去求去做去修这些果报的因地法行，那个是增上升的人天道，他能够修得福缘，可是没有办法增上你能够证得道果的能力，堪能性大势力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对于涅槃没有正确的概念，所以要有种性，你必须要有这三件事情嘛，对不对？好，这个是内的五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外的五知。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必须要有另外五个条件，否则你不能说你遇到佛法。哪五个条件？第一个，佛要出现于世，对不对？2500多年前，的确他在历史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不对？有父亲，有母亲，有成长的过程，他会像我们一样在80岁的时候呢老去，对不对？那么他所传下来的音声佛语呢，被他的弟子结集成文字教像，透过阿育王的弘扬，让他传扬到国际去，乃至于到我们汉土来，这些都有历史痕迹可循的。佛的确曾经降生于世，第一个条件，他说了正法，对不对？他三转法轮，把四谛正法流传在世间。然后呢，第三个，教助圣弟子一代传一代，如来教法没有间断，因此之故，我们此时此刻在佛后的2500多年，我们还能够遇到我们的老师，得到这个传承，对不对？那这传承是有历史文讯可以证明的，教助。再来呢，随教转，在这么多的圣弟子当中，不只是闻思教法、传承教法，他有人去作证教法，对不对？有得四沙门果证，有得闻所成慧，有得思所成慧，有得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当中有四种沙门果证，乃至于有人发愿在十地位当中呢修菩萨行的，这些呢都在历史上在在可循，并不是假话。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已经有了这四个条件，老实讲你要去寻求佛法，跟你的上师求得相应，都是有机会的。由这四个条件确定我们前面的生中，你决定遇到佛法，对不对？有贤人圣士游行在你的四周围，但是你要起你的智力、你的因缘、你的意乐去求这个法啊。最后一个，当你决定要修行的时候呢，你需要什么？有他悲悯提供你道粮，一个能够帮助你的是谁？你自己的家人，对不对？然后你的老师、你的同修道友，是吗？还有你如果有所成就之后呢，你还要有法缘，你要有弟子的护持跟传承你的教法，这些因缘都要具足，有他具有同样的悲悯心跟意乐，愿意继续跟着你一块去做这件事儿，这个叫做佛教说正法、教助、随教转，有他具悲悯。只要你具足这十个条件，可以说你就已经有了涅槃法缘。所以呢，什么是唯缘？第一个就是生无暇。你遇不到这十个，生在八难之地，遇不到佛法，遇不到佛法。你去哪里求，找了半天，半本佛经找不到，对不对？遇到的都是恶知识，这就是生无暇的来处。所以我们今天要为成佛要先修缘，其实有它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我们成佛绝对不是一生一世的问题，要生生世世能够见佛、遇佛法、得善知识，对不对？还能够遇到有悲悯心的人护持你去修学佛法，这些都需要福。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学道的过程当中也要能够有修福这个前行，其实它是充分且必要条件。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委员。如果你生在这十种条件缺一乃至于十种皆缺的情况底下，你根本没有办法成就你的涅槃种性，是第一个委员。第二个委员叫做放逸过，即便你所生在的地方具足前面的十个条件，自圆满也他圆满，可是放逸过的放逸的条件是什么呢？于诸妙欲单着受用，不见过患，不知处理。也就是说，他浸泡在，他把他的心呢、浸泡在整个欲里面，不知道他是过患。我经常讲，当你拥有福报，你没有驾驭，你没有使用福报的智慧，福报就是业障。这个业障就是这边的放逸过，它会让你太舒服，顺安乐生堕落，生于过患，有过患想的时候呢，还有求生的机会，死于安乐，一切都太顺，对，太安乐了，太没有过患的威胁了，你反而啊怎么样呢？不知死活。当温度慢慢加热的时候，你就好像在慢慢加热的那个开水当中呢游泳的青蛙，等到你四肢蛋白质随着慢慢加温呢变形了，蛋白质变形是不可逆反应的，对不对？你想要跳出去，能够让你跳出去的后脚没有力量了，为什么？蛋白质已经白化了，已经结块了，你根本没有肌肉的力量能够让你处理啊。这个就是放逸过，总是有不死寻思，退后后时说等我老了吧，我再来学。最近这个眼睛是越来越不得力，动不动流眼泪给大家看，对不对？见了光就不自在，所以我非常可以体谅啊，非常可以体谅有些学长真的见不得光。像我妈，我跟我妈看电视根本不能开灯的，根本不能开灯，坐得远远的。然后呢，看这个小字真是要命，真是要命，把它弄到 Word 里面来，然后呢给它200倍放大。然后呢最近在练习用平板，可是发觉哎呀那个辐射也受不了，看不久。你说你到了老你得力吗？这么多的障碍是越来越多的，对不对？才想啊，年轻真的是还是好，可是年轻呢就是这个放逸过。我的大好时光我何必跟你泡在这个东西上面呢？这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帮我赚钱没？我说不会帮你赚钱，可是会帮你学会怎么样有智慧的用钱。我经常是这样讲，对不对？怎么让你没有过失的赚到钱，赚到钱之后怎么让你没有过失的去正确的使用钱，这是佛法的好处。因为要赚钱的确还要有世间法，但是如果你对欲的受用不见过患，不知处理，那完蛋了嘛，那会让你很忙的了，你每天也会觉得你在忙正事，对不对？打开眼 organizer， 你的笔记书就拿出来开始去看你的代办事项，每天就把代办事项做完当做你的目标，做完之后成就什么？来不及想就睡着了，每天起来又一样的日子，对不对？嗅觉三十年安尼过去啊，是不是放逸过？这第二个委员嘛。你纵使有种性，所以为什么唯识家他强调有所谓的无种性？那个无并不是没有，是你给你的种性没有机会现行。为什么我们不给机会现行？你不知道它很重要，对不对？把自己泡在这四种委员上面了，不知处理嘛，不知过患嘛，对不对？第一个生无暇嘛，第二个呢放逸过嘛，第三种邪解行。好，纵使你也遇到佛法了，纵使你也知道五欲不好了，想要求离欲，就像当时印度很多的外道一样，他也想离欲啊，可是呢碰到一些外道的恶知识，跟你讲啊，我们前辈子造了很多的业，所以你要修苦行啊，把多生多劫的苦啊几年把它干掉，对不对？怎么把它弄掉呢？术法刺身，对不对？单脚站，眼睛不闭， 用牙签把它撑住。哎呀，
涂灰，
对不对？吞炭，哎呀，那各种苦心，你去过印度就知道了，那这无所不用其极的。现在到现在都还有，怎么修行呢？穿一种宽宽大大的衣服，猛打转，转啊转啊，转到头晕了，哦，就开始有迷离幻想出来，或者是加上一点药物的帮助，那个方法多到，而且都称为 yoga， 都称为 yoga。但问题，你那个 yoga 那个心是跟什么东西相应的，不知道了。我们又没有那种智慧去判断这种说法是善说是恶说，不知道这样子的修行到底能不能真实解脱三界，三界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呢，他就给你一个天堂的一个概念，去求饭，去求一个清净，乃至于呢认为，哎，你去恒河泡一泡，你只要一生去恒河泡一次，可现在去恒河看，你敢泡吗？对不对？如果泡了恒河水就可以解脱的话，那鱼虾就先被你解脱了嘛，对不对？里面的微生物早就被你先解脱了。那这样的话，那出生道不是解脱的更快一点吗？那么人为什么讲人好修行呢？这些你如果有一点必要的理性，你根本不会同意的嘛。可是在那里只要有人讲哦，讲出来还有一堆人抬轿子，你就同意了。你以为我们理性够用吗？很难啊，很难啊。这就是第三个邪解心。你遇到佛法了，大家那边听起来会不好，我一开始要受五戒，我不要，对不对？要告诉你离欲有什么坏处，不知过患，对不对？所以一听到这佛法的入门是这个东西，不要不要，就跟你讲，我这边不用守戒啊，也不用离欲哦，对不对？你每天只要向东方拜一拜，西方拜一拜，向六方拜一拜。当时印度的外道就是讲，佛陀听到这个六方礼拜的方法，就跟那个六方礼拜的人讲，这个是有来处的，他就正确的用佛法的概念跟他讲六方礼拜的正确法，对不对？这是佛陀的智慧啊，他不去批评现在有的现象界有的方法，他直接改他的内容，叫你的所缘清净，对不对？作意善巧，你自然能够证空性跟无我。等你证了空性无我之后呢，你自己知道出离道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分辨善说恶说是什么。这是第三个问题，邪解心。邪解心，我的口诀就是，不要相信我们的理性是够用的。你越听经闻法就知道我们的理性不够用，一句话人家三字是解的，就跟我们体会的就完全扎灯插高球，对不对？你怎么可以以少为足嘛，就这么简单。然后要跟自己多方辩证，绝对不能够以少为足，免得堕到己见当中去。像那天我在网络上跟一个人谈，他就跟我谈格拉玛经。格拉玛经我也很信，可是我要说，信受奉行格拉玛经的人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堕己见，一种人不落己见。我说佛陀就说了，切勿信己见，己见不可信。你纵使到了阿罗汉前，都不能够相信己见是有真实性。你可以不信啊，有上师讲，有如是我闻的经典，有理哲学，有这样子的辩证是对的，你的自己的知见更不值得相信，对不对？比起这些智慧的语言，那我们是差的很多了，对不对？你又用你的智慧的，你又用你的理解去理解去体会那个智慧的语言本身，那更是差得太远。所以我们的理性到底是如何的不够用，你自己深入去体会就会惭愧得很。这是第三个违缘，我们知道吗？纵使前面两个没有了，它一个一个都是假设，前面都有了，你第一个生有暇，对不对？你十种圆满是具足的。第二种你也知道欲是很非常非常有过患的，想要处理，然后呢问题是你没办法辨别出离道的正确的说法跟修行的正确，你无法辨别。那纵使你可以辨别，好吗？第四种障缘，有障过。佛法说我们有三种障， 哪三种？烦恼障、业障、报障，对不对？盲聋喑哑、一根不立啊，种种种种，还有呢，生计有一餐没一餐，你为了忙生计根本也无空，体力也来不及，对不对？所有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搞搞起来，这个三障出众，让你根本不得脱离，你每天都在处理这些障盖的问题。佛法入门就是这样，你障盖出不了，你根本入不了门，有知识也没有用，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有知见就够了。有知见如果不能够排除这些障盖，你一样入不了道。所以我希望用这四种为缘来反说种性。种性有没有，是你今天要去修集圣缘或者是劣缘，就是让缘成熟了，对不对？让缘成熟了，也就是说你至少没有这四种为缘，你没有这四种为缘，你才有让种性发芽的机会，对不对？但是这只是没有了逆增上缘，没有了为缘，可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还要有劣圣缘跟劣缘。所以我还是不谈种性，种性我最后谈，我们再谈两种圣缘。如果你没有遇到这四种为缘呢，你如果很幸运有底下两个殊胜的条件，第一个你遇到佛或者是圣弟子跟你讲正信的佛法，这个叫做正法增上他因。请注意，他因绝对不是自己在那边猜想的，一定要依着有传承的学习。何为正法？四谛相应法，用三法印或四法印应得过的教法，才能够名字为正法。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好，有了善知识的教导为外缘，你还要有个内缘，那叫做什么？内如理作意思维。你的自心能够跟这个文字教法呢，能够起相应性，能够观欲的过患、涅槃的功德，对不对？能够依着苦集灭道的次第去证十六形象，观十二支无作者、无受者、无流转者等等等等，这些道理都要能够去透过外听闻、内证思维而开始修法行，这是圣缘。如果你暂时没有机会闻思佛法，你也不懂得怎么样如理作意思维，那么底下这十二个我们称为劣缘。劣缘虽然称为劣，意思就是说它只是祈求上师相应的一个充分条件。那么这些充分条件呢，我们来看条列有这十二项。哪十二项？第一个我们刚才谈过的自圆满，第二个他圆满。自圆满有五支，再背一下好吗？人、身中、根据、业未倒、性处。外圆满呢？佛降、说正法、教助、随教转、有他具悲悯，对不对？好，这就解释了两个。有了这两个之后呢，你还得要有善法欲。请注意，善法欲绝对是要从佛或佛弟子去知受正法，乃至于呢求受戒体。你要求佛或者是佛弟子给你教授止观二道的教授，以及毗那耶尽信毗那耶的教戒。因为呢我们有无始劫来的劣根种性，要调伏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圣缘来做监督，其实信不过自己的。可是很多知识分子啊，不喜欢从他学、从他求授，就自己家里买一堆书自己看、自己读、自己理解，然后呢摆一个，甚至他说我学空，我不需要对三宝泥塑墨雕的像， 所有这些因缘呢，他缘不具足，对于善法没有欲，没有欲。善法欲主要是求教授跟教戒，各位在这个地方特别注意。所谓教授者，是教授止观二道；教戒者，是帮助你去衡量你三业的开遮持犯，犯轻犯重。然后呢，作为你发漏跟忏悔的一个见证。为什么从他求受教授教戒是这么重要？是这么重要，因为这个代表一种传承。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完成佛道，你从他学，别人也从你学，教跟学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开始立我们这个学期的宗义，我们就引了内院的教院训，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师训，以师为愿，因为佛做天人师是他的本愿，对不对？他无量劫为我们做无上士调御丈夫，他学这么多的教导的道理跟方法，无非就是要不是一个人的解脱，是求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的预想要能够跟佛一样，才能够称为佛弟子。好，这是善法欲。第四个叫做正出家。正出家在种姓地的时候呢有列，可是到了出离地的时候呢很奇怪，他就把它拿掉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于佛的僧团有四众弟子，或者叫做七众弟子，也就是说有在家人有出家人。当然呢，所谓的种姓者，这边讲的种姓是讲什么种姓呢？声闻种姓。如果你是声闻种姓者，那么你必然会有出家的因缘，因为你一定要现出家相，所证的果才是声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嘛。那整个出家是当然信受啊，受戒坛的这个仪轨，把比丘尼。以比丘来讲呢，五本戒都能够善守，安居正戒，这是正出家的过程。接着下来就是我们下午要讲的戒律仪，以及下一次上午要讲的另外四门戒禁清净的四因啊，根律仪、实质量、觉悟于切、正知而住。所以我特别用五句啊红笔来特别标明出来。这五门呢，通修止世间道清净，通修观出世间道清净，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二道之良。所谓二道者，就是世间道出世间道。世间道是透过四禅八定入灭尽定，出世间道是透过四念住正四圣地十六行而能够得见道，正四沙门果证。那么你要成就这两种道路去离欲呢，那么你必须要有资粮。那么所谓的资粮，就是你心地功夫的条件，排除相关的障碍。那么要能够排除障碍，我们就不像四禅波罗蜜啊，智者大师归纳的25的条件，在广论、在瑜伽师地论都广说这五门二道资粮。可是我们在修守神力讲过了，我们既然有二道，一道是修止，一道是修观，止是世间道理欲，它并不究竟。所以在种姓地的部分呢，它另外提了三个条件啊，另外提了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乐远离，远离什么呢？加上几个字你们会更清楚。你喜欢，你有那个乐就是意乐，你有那个动机喜欢什么呢？喜欢远离五欲的困扰。对于追求欲，在你正追求、已追求、追求已，你追求到你所有东西，你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维持边际受用，并不引以为一种乐受。常观自性是苦，这种思维就是一个有道心的善根法相。 所以一个修道人他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薄尘离欲，因为只有这样子他才不会在欲的所作事上多诸尘劳，乃至于呢根本没有空听经闻法，也更没有空每天去做定课，也根本没有空每天去打坐个几个小时啊，然后批读我们的经论，你根本没有时间的，哪来的时间，对不对？忙都忙死了，忙都忙死了。所以乐远离是一个善根发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你们远离下来时间空出来干什么用啊？底下净盖，亲近哪几种盖禅呢？啊，一上座之后昏沉掉举，对不对？上座之前平常作业时间与人相处应对进退谈论间少起一概，不要去漫谈争论细论一些跟谢头无关的话题，王论贼论这些啊世间的言论不需要去随顺，这要知道远离一概。对于猛力常识的贪，猛力常识的嗔，也应该要去调伏。如果还是放任它烁烁的现行，你根本没有心坐下来好好的闻思修一切的教法。所以要调伏五盖，调伏五盖之后呢，你的心就有欲界定、味道地定，乃至有四禅八定、次第增上的功夫。所以你的心呢、啊，一旦要玩真的的时候呢，你马上一个正坐意，把心就依止在三摩地上。所以呢，在本论呢、啊，把依止四禅八定的心呢，叫做得坐意。得什么坐意？得正坐意，得离欲的坐意。不断的去警觉自己、啊，离欲是重要的啦。解脱是目标啊，涅槃是我的上手啊。那这种心一定要从一三摩地开始，对于烦恼正在扰动的时候呢，扶助不起，才刚刚现起的烦恼呢令断，那些善法的欲望呢还没有起的呢令其策发，已经起的呢不以少为足，令它增上，用四正勤保任你的心。太过于激动了，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呢，太过于积极的而导致于疲乏的时候呢，用欲勤心观视如一足调伏一下。佛法是好中道的，跟你拉胡琴调弦是一样的，声音太绷紧了放松一下，对不对？太松了拉不出声音，拉紧一下。你是一个这么优雅的调乐师、啊、你的六根全用上就是为了要调心清净。所以要安住种性，你必须要有这十二个，包括五门定智量在内，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十支圆满在内，要对于离欲道的恶道清净有求法的欲望，有福报有机会。像在泰国南传的国家，你孩子长大几乎都有当沙弥的机会，去干什么？种善根，栽培种性。我们今天在家人呢、啊，我们今天汉地也没有小时候短期出家的这种，当然很多道场也可能提供这样的机会，不过我还是蛮鼓励有一种机会是在家人可以修的出家法，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就是佛赐给在家人的出家法。我们没有时间当 full time 啊，全职的出家人干什么？去当个一天的。不过正确的八关斋戒是应该在前一天住进僧团啊寺院里面去，隔天一早起来五堂功课做完了，那一天的出家人才是完整的心法啊，才是完整的心法。八关斋戒是我非常鼓励各位有机会去亲近。当然了，很多修禅衣啊佛衣啊都有特定的心法，可是墨学因为学瑜伽师论就发现，你一旦开始啊，你一定要做一个加行的功夫， 你早上起来那堂功课一定要去受持戒，不管是八关斋戒，如果更殊胜的话呢，我认为那个精进的家行应该要受菩萨戒。那一天呢，你就好好的学习《瑜伽菩萨戒》里面的开遮吃饭，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八关斋戒的机会。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安住种性，需要几个条件。回忆一下，不要让四种违缘发生，哪四种啊？生无暇、放逸过、邪解行、有障过，对不对？那么呢，如果殊胜的话呢，遇到两种圣缘，哪两种？外他正法的相应因生，内的如理作应。如果一时半刻你也没有办法相应这些法教，那么怎么样呢？修集十二种劣缘，让你呢闻正法内如理作意的机会成功率高一点，对不对？所以这十二种劣缘是自圆满、他圆满、善法欲、正出家、戒律仪、根律仪、实质量、觉悟于伽、正知而住、乐远离、净诸盖、一三摩地。当你随时随地，你可以看到那种修道的人，他一定是这样子的，心不散乱。他开始平常时间该做什么是做什么，可是他一完真的时候呢，心一收摄，马上就如入定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那种沙门庄严相自然就出来的，我们等一下就会谈的十三种沙门庄严相，在他的六根门头啊，应对进退当中经常会现行啊。为什么？常修止观嘛。一个一三摩地的心，就是我们转一的根据。白法里面呢，对于定是这样解释的：转一为性。它的业用在哪里？就帮助你转一嘛。因为你心散乱的时候呢，你多头目标，你根本没有办法专一的。只有让你的心专一尽性，能够在一个所缘上面能够稳定常时相续，在那个地方专注，你才有机会生念根嘛。有念根你才能够有正慧的抉择嘛，对不对？念慧不起作用，你根本哪算修行呢？啊，一时半刻读经的时候有一点理解，有点体会，那算什么？那算什么？博士，那些双博士比我们厉害多了，对不对？我们有一点小小的理性的理解，那是不够用的。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先转移止在一个三摩地的氛围底下，不要说一时所有一切时都要这样子干啊，有点假假的，而且跟世间不太融入，对不对？可以随顺行，但是你只要一作意，可以得到那个作意，对不对？你想要把心放在什么位置，你心就可以很正确的、很熟悉的，因为过去触证过嘛，所以你怎么样把心调度在那个因缘上面，你只要一作意就可以得到那个作意的结果，这就是一三摩地。好，这是基本条件。回来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种性。种性具有白板上所写的六种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复在所依，有如是相。所依是什么？阿赖耶识叫所依。世俗地的所依叫做五蕴，圣依地的所依叫做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不容易知道，除非听佛的教言。为什么叫附在所依？因为它不是所依的依止性，它不是阿赖耶识的自信。因为阿赖耶识的自信呢，是三种杂染。所以呢，我们说这种无漏的善根，它是附在所依。释大师能做个比喻，就好像牛乳啊，飘在水上，有一种鹅啊，它嘴巴可以分泌一种唾液，可以让含着水的牛乳啊，那个属于奶的那个部分呢，结成硬块，用它的唾液结成硬块。然后呢，鸭子鹅啊，那个扁嘴有两个漏，然后水就漏掉，只把乳吞下去，对不对？水排掉，那个牛乳啊，就好像是附在水，它不是水，对不对？ 可是它飘在水上，你要能够分别，对不对？那用你的加行力把乳变成弱，变成生疏，变成熟疏，变成醍醐，对不对？那么食用其醍醐，醍醐就是胜于地啊，把它萃取成醍醐啊，取其胜于地，没有自性值，把所有的自性值通通排掉，我只要醍醐味，不要这些杂染。这是在透过什么？透过道地的修行。所以这种无漏的善根，不管你本有或者是习所成，是后天有的先天有的，都要透过加行力的缘起，让它在你的阿利耶当中变成一种有力的菩提善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种种性是复在所依，有如是相。什么相？自相所摄的果相跟因相啊，这是阿赖耶识里面所讲的。那它的种种相我们就不必多说了。那么这种菩提善根，它能够让我们取所缘、修作意、正加行，乃至于能够证得恶道出离的道果。所以呢，它是有为法，但是它却是无漏。这种无漏有为道地的菩提善根，在它没有余果、没有现行的状态，我们称它为种子性，所以它叫复在所依。那它的种种相在哪里表现呢？我们说这个人有善根发相，何以见得？从他六根门头应对进退之间就可以表现出来。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孩子，刚刚小，刚刚出生，开始会走路，开始会讲话，也没有受太多后天父母乃至于科班的教育，你就看到那个秉性天赋带来的习气，对不对？有些孩子就极端安静，有些孩子就哭闹不停，当然跟他的生理条件、心理素养、基因型，对不对？乃至于他有没有先天的病变，有绝大的关系，还有教养的环境跟条件、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应对进退的抚养的方法，这些都是应让他现行的方法。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人的种性相呢？就看他六根门头所表现出来应对进退的一种气质，一种气质，心理学称它为先天的个性。先天的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哪里？它不是很玄的东西，它就有一种气质，没有经过人家的教导，它就自然而然的，它就自然而然的。像孔融很小，他可能读过一点四书五经了，我们再谈早一点，都有人跟他分丢，对不对？就自己玩玩具，然后别人想要玩他就给他玩了，然后他就玩别的东西。有些小孩子个性就是这样，有些小孩子你只要给我拿着我哭给你看，再不还我我死给你看，就是这样，非常执着的，非常执着的，六根所摄，表现在你眼耳鼻舌身上的偏好，先天的气质，新的气质。第三种特性，从无始来辗转传来。无始是什么意思？无始并不是有个定点，像当代佛法很多人讲我们本来有佛性，好像有个定点，还有个期间，那个期间我们有佛，我们是佛，不小心这个佛堕落了变得凡夫，这种说法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你本来是佛，一念无明会堕落了，那这种佛也没有用嘛，对不对？动不动人家诱惑一下就堕落了，那你有什么用啊？所以本性佛不是这个解释的，自性觉不是这样的解释的。佛是一种觉性，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的可能性，它可以成就生意相应的心，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没有障碍的。不管你成不成佛，不管你现在是凡夫或者是畜生，不管你是三界六道的哪一种状况，你都没有这种障碍，对不对？那个叫做本性觉啊，那叫自性光明啊，不是你本来是清净的，那一不小心堕落了，那这哇哩嘞，那我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以后，人家就诱惑一下，我不是又堕落了吗？这种真如跟佛地有什么好成就的呢？不要这样子， 无始就是这个意思，无始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时间因缘法所成就的善根在你阿赖耶识当中没有发芽没有现行的，通通叫种子性嘛，对不对？它不定哪个时间成就的嘛，它可能是昨天我才有的观念嘛，它可能是我前辈子有的观念嘛，对不对？可能是我前辈子带来的，可能是这一生我老师教我的，只要我今天深信切念，它就变成我的善根之一嘛，是不是这样子？无始传来就是这个意思。佛法谈因缘法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那你怎么样证明我本来有缘成就的就现行了嘛？可是缘成就就让它能够串习成种，所以我们说种子性还有另外一个特性，我们跳过去，能与果习成果。如果它现在就有缘具足了，它会现行；如果现在没有，串习个几次，果也会成就，对不对？所以果现行有两个，第一个缘具足的时候，你现在刚好有那个种，对不对？和合具有相应，它就现果了，就是能与果，这是指现有种来讲。如果你没有种，串习成性，对不对？缘具足了，刚好那个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果就现行了。无始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过去生乃至于现在是哪一个时候曾经有过，你有的那个种子性，刚好又跟此时此刻此地的因缘合合成就，合合成就，一时相应，它就现起了，对不对？这个这么多时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间，只要让你的菩提善根种子成就，就叫做无始传来。而且种子性有个特性，只要你有，它就不失坏。有之后就不失坏的这种特性，就叫做法尔所得。你只要有过，你只要有过，它就等待什么缘起，种子就相续，等待缘起，缘具足了，和合相应，它就雨果了，它就雨果了。这叫做法尔传来。第六个条件，第六个特色，叫做堕依相续。什么叫堕依相续？在本论当中说啊，法有种种相，具有而转，见彼个别种种相续，种种流转，如是种子，非于六处有别异相。它不是说眼识所生的善根藏在眼识处，耳识的善根藏在耳识处，不是，不是各个别异，而是在哪里所依啊？附在阿赖耶识，堕依相续。那个依是谁？就是我们的所知依阿赖耶识，它附在阿赖耶识，它不是阿赖耶识的依止性。只要你栽培过，它就不失坏，等待缘起，等待缘起。所以我经常讲啊，要以法身为依啊。法身它的体是什么？阿赖耶识是因地它的法性嘛，对不对？菩提善根附在所依嘛，等三杂染的有漏性清除了以后，阿赖耶识就转一个名称叫做大圆尽智，那个就是佛果的心呢、啊。所以附在所依，它从来不远离啊，也没有别相可得。虽然它变化成六处所设的各个别相，有种种相，对不对？有些人善根表现在眼根上，有些人善根表现在耳根上，过耳不忘，过眼也不忘。可是有些人过眼不忘，过耳就不会忘，一定要让他看过才可以。像曾经有个男同事就跟我抱怨他老婆，他对他很好很好很好，他老婆总是嫌他不爱他，他就搞不懂为什么。他说啊，你有没有讲我爱你三个字啊？没讲，还不敢讲，不好意思讲。他是因身增上的嘛，你没有讲，你做尽了一切事情，没有这三个字他就不算数，就不算数啊，对不对？请问到鲍鱼鱼翅满汉全席，桌上只要没有一样东西不好吃，什么东西啊？头刀，没有花生，磨烹牌，就是这样啊。那个东西能够争奇光彩，但并不是没有其他，有了它之后，吼、哦， 这些都增上，只是这样，这是个 feel 嘛，就是一个执着而已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对种子有很多奇怪的观念。以上我今天特别花很多时间哈，来在这个地方讲种性。种性不是有跟无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它现行的问题。要让我们的菩提善根种子能够现行，首先不能有四种为缘，好的话要有两种圣缘，没有的话你要祈求圣缘具足相应，你也要修集十二种劣缘。正确的认识菩提善根种性，它有六种特性，对不对？这些观念都明白了，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安住种性，怎么样去成熟善根，对不对？整个你从种性地到驱入地到出离地证得四沙门果，都要有这几个基本的观念，否则你今天呢盲修瞎练嘛，盲修瞎练嘛。很多人呢不管种性，也不栽培善根，只管求知识，用你今天世间法的概念去求知求佛法，佛法有没有成就？有很多知识，对不对？很多知识，可是离开了讲经说法的法堂，他根本非沙门行，非婆罗门行。佛经上用一种话来说明他，叫罗阴狗行。就这样，有了一个出家人的相，可是呢，没有出家人的本怀，也没有真正在做出家人该要做的本事，所做事完全没有。问他所谓者何？一种行业没？什么行业？替别人做筛工，那是不得已起时的一种生计，不是正命啊。那是给别人修福田，对不对？然后你对于出家人来讲，你是修对给众生的悲田，不是拿来赚取稻粮的一种生计手段。真正的修道就是要以出三界了生死，然后把这些道理方法不断的传承在世间，这是责任嘛，这是责任嘛，不是个人懂多少整理多少写多少书的问题，是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够正确的诠释，正确的去实践，然后把自己当作一个典范，然后把这一生的成就呢做大布施，做大布施，这是修道人的典型啊，典型。所以要把种性这样的看待，所以种性不是很抽象的东西，种性不是本来有现在不见了后来又得到了，这种生灭法绝对不是种性，对不对？种性它的特性就是这六个说明，它依附在阿赖耶识，但是你一定要经过缘起的功夫去淬炼它，对不对？它不是本来有它就会自动现行的，它没有自动现行的本事，它有，可是它不能自己现行，因为它附在所依。第二个，六处所摄，你要在六根门头亲近你的六根，亲近你的三业，它才能够显现它的作用，是吗？你六根门头三业处有障盖，它就现行不了。第三个，过去乃至于这一生此时此刻之前所做的事情，它都能够让它成就这个种性，成就以后怎么样呢？不再失坏，发而所得。等到缘具足的时候呢，现在有的种子性能够雨果，如果刚好没有的话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串习，缘继续具足，具有相应，它就可以串习成果。然后虽然它表现在种种相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持在种子相续位当中，堕一相续，辗转传来，不失不坏。好，这是我们整个白板上所写的。那我大概透支一下，那么讲到驱入地的时候，今天你有种性，就跟我刚才讲我大女儿一样，她20岁满的时候就拿到开车执照了，可是一直没有什么开车的缘，所以到现在为止她根本也不敢开车。为什么？没有经过驱入地，没有经过驱入地，所以她现在有了一个驾照， 驾照呢还要去更新换，对不对？可是换了什么用？就是一张纸没，是一张纸没，它能够证明什么？它能够让你得到什么能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必须要能够屈辱，屈辱呢，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上师，能够栽培你的善根，能够让你的善根成熟。所以要让善根成熟呢，有五个条件，请各位特别记下来。这五条件呢，用五个字来代表，就叫信、戒、闻、舍、慧。在于切斯特顿是这样叙述的：怎么样能够屈辱？啊，怎么样能够屈辱？他说啊，你必须对如来正觉正说法毗那耶获得正信，一定要信止观二道的教授，跟佛所制的清净戒，你要信。你要信什么呢？信他能够增上你的心，而能够增上你的慧。你只要对教授教戒有正确的认识，你就会起清净信，这样的信能够让你入道门，增上心，增上慧。第二个，你要向三智士求受境界。你说我只要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受戒呢？因为受戒有个典范，典范在素习，就好像我们经常巡视我们的戒体，或去护那个戒体，对不对？去跟我们今天的心行去较量，我今天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到底合不合戒？对于戒的开车吃饭，它的缘起，我的心有没有摆对地方？如果错的话，我怎么样去求清净？对的话，我怎么样去求增上？当你有一个典范的时候，你才能够怎么样呢？较量心行，求其增上。这是求受戒一个非常重要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所以你要对正教授、正教戒要有清净性，啊，这叫信。第二个，要求受戒，以戒体来增上你的心，增上你的慧。第三个条件，你要去摄受多闻，去求上师为你教导四谛法、十二缘起法，教导你修学四念住，什么叫做般若性空的正见，唯识无疑的道理，你都要能够去摄受多闻。你没有透过闻所成、思所成、慧修所成地的善根是不能成熟的。你要成熟修所成的善根，你必须要有闻思来去熏习，正闻熏习。所以呢，摄受多闻就是正闻熏习，熏你阿赖耶识附在所依的那些善根种性，对不对？栽培它嘛，用你的闻思正法去栽培它嘛，它才能够增长广大。啊，这是闻。再来，增长慧舍。增长慧舍有比较狭义的、比较广义的。狭义的就是说你的资身用具啦，包括你的生命之财等等这些事情，你都可以跟大众共享。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修道人薄成了、离欲了，对这些受用之具呢需求极低，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别人要跟我分享，我不会孤僻，不会孤僻。乃至于呢，你只要来问法，你只要所问的，我知道的，不知道的我会帮你查，知道的我会言之不尽，对不对？言之不尽。比较再广义一点的舍，知道这一切无声啊，所以你哪有取舍的观念可以分别呢？那是圣义地的舍。还有一种修止观的舍也非常非常重要。当你心呢、不昏沉也不掉举的时候呢，千万要很珍惜这种止观明净的身心状态，不要去里面的妄加作为。无作是清净心的体，不是需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只是为了对治，因为你有那猛烈的障碍在那个地方，必须要解决嘛。当你没有昏沉边，你没有掉举边，你干嘛要去做什么事儿？轻轻松自在就好了，对不对？啊，摆在这个地方，然后让你的正所缘能够修正确的无我作意，这是修慧舍。然后有了这个信戒闻舍的功夫，你就能够在随时随处干什么事？调柔诸见。我用我的话来讲，跟自己好商量，知见要生出来的 发注于雨夜，发注于深夜，在异夜的时候，你就可以跟自己好商量，对不对？调柔你的知见，顺乎空性，起于大悲，对不对？成就于菩提，把这样子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因地法行的善根一直不断的栽培起来，你才有办法去让你负债所依的种子，对不对？能够透过信戒闻舍会的驱入，进到出离地的另外五种涅槃善根，叫做信、尽、念、定、慧。那怎么栽培信、念、定、慧？我们以后会谈，就是透过四念珠、四如意足跟四正勤，就能够栽培五根，五根发出防护的力量，就叫做五力。见到位的时候呢，七觉知；修到位的时候呢，八圣道。这整个圣文帝的教法就是这样。那到出离地的时候呢，他就有十三门，他扫掉了正出家，也拿掉了世间道出离的乐远离、尽诸盖、依三摩地，加上了什么？善有信、闻正法、施正法等那几个啊。那个今天讲不到，但是我只是要把前后相关的文让各位来知道。一开始出词就是第一章，声闻地的第一章就跟我们讲三地，也就是讲三个见次。你要去成就道果，你一定要先去怎么样安住种性。再回忆一下，怎么安住种性？不要有四种为缘，对不对？祈求两种圣缘，如果一时相应不了的话呢，修集十二种劣缘，对不对？然后呢，让你的种性能够成就。种性成就之后呢，它没有自动现行的必然性，所以你怎么样呢？要修集让它能够成熟的善根的机会，就是驱入之后，它让你的善根能够成熟，硕硕让它有现行的机会。怎么样去现行呢？求教授教戒，起净性，对不对？求受戒体，端正我们的三业，清净我们的六根门头。然后呢，摄受多闻，修习慧舍，对不对？调柔一切的见，顺乎空性，起于大悲，朝向菩提的完成。把你的那个无漏三根一直不断的练习嘛，才能够进到出离地。出离地只有两个道路了，世间道离欲跟出境道离欲，对不对？而世间道离欲在刚才安住种性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乐远离、尽诸盖就会依三摩地心，那是转依的根本了。可是真正要转依，要依善有，对不对？闻思教授教戒，对不对？然后呢，没有了障盖，还要能够修慧舍。当你展现出沙门庄严的姿相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个味道，对不对？那个味道就是讲了修道人的气质。修道人的气质，应对进退当中，你就可以尊重自己的阿赖耶识，亲近你的种性，栽培成熟我们的善根，让他透过止观二道离欲。这是一个很确定、很稳当、不走冤枉路的方法。这个东西啊，三当五当，过去老人家讲啊，一出家沙弥啊，五年学戒。学的就是这个，学的就是我今天白板上这些，把这几个基本法相功夫都具足了，你就有办法自己修行，师父才会放你下山，对不对？自己去解茅棚，自己好好面对孤寂，跟自己好商量。那以后你会怎么做，就看你的正愿，是吗？好，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要来谈的。那因为到了休息时间了，我留了六种五种性相，也准备要跟各位讲一下，所以我们稍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谈这六种五种性的特性。请各位40分的时候回来。